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82集。就在案情会议要开的时候，加夫尼冲了进来，显然经受了严寒的洗礼，双眼含着泪水。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展开工作的。他播放了罗里的两个哥哥还有他所有要好的朋友的录音，而当地的警察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那天电话里的声音。
啊，好吧，不管怎样，谢谢你，我很感激你的付出。还有这个，
他开始拆三明治的包装。
很棒，
我得承认我帮了倒忙。
加夫尼忧心忡忡地说，他把找零给了布雷斯林一大把纸币和硬币。
到最后等他听完所有的录音，他都搞不清楚打电话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了。你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现在即便我们再拿声音去给他听，他可能也没办法。
辨识工作总会如此。
布雷斯林冲他不失礼貌的一笑。
不是你的错，小伙子，没办法的事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没错，谢谢你。
我一不小心呼噜了一声，不过没什么关系。加夫尼正用崇拜英雄一般的眼神看着布雷斯林，没空顾及我的存在。我唯一能想到的当然是这次失败的辨识工作毁掉了我们得到报案人身份的计划。即便我们掌握了什么线索，现在都化为泡影了。越来越多没有意义的线索像细细的粉尘被过滤下来，在光滑的桌子上累积成黏糊糊的污垢，让最先进的电脑濒临崩溃。在下班回家之前，我们去找头做汇报。奥凯利站在高窗前背对着我们，手插在他的花呢制服口袋里，脚后跟来回挪动，他仿佛在凝视幽暗的花园，并没有太留意我们在讲什么。但我能看到他的眼睛其实盯在玻璃上，来回注视着我们两个人映在上面的倒影。等我们讲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明还想我们继续讲下去。斯蒂夫的倒影在盯着我，但我没有去看他。奥凯利开口了，并没有回头。
中午我去你们专案室了，你们不在，你们去哪儿了？
很久没有哪个头儿会这样，让我像个小孩似的解释自己的行踪。在我开口之前，斯蒂夫轻快地说，
我们在艾斯林家做了一次搜查，然后我们带着他的照片在斯托尼巴特尔转了转，询问酒吧和当地其他场所是否有人见过他。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他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呢？
斯蒂夫耸了耸肩。
没什么发现。
奥凯利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
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给你们送东西，还不肯交给别人，是什么东西？
据大家所知，伯纳戴特非常喜欢头。大家都知道他会抓住一切机会在他耳边吹风，他本可以放我们一马，也可以不放。
艾斯林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失踪了，两件事情似乎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就去要资料来看一看。
有什么发现吗？
什么都没有，他跟一个年轻女人私奔了，几年前就死了。
奥凯利转过身来，他斜靠在窗户上仔细看着我们。他今早刮了胡子，脸上有些红肿，还有些脱皮，仿佛正在慢慢被侵蚀。
你知道你们像什么样子吗？
他问道。我们等着他下结论。
你们就像手里根本没有嫌疑人似的，胡乱调查，不管东南西北，看到什么就查什么，警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他把眼睛从斯蒂夫身上转向我。
可你们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嫌疑人就在眼前，是我错过什么了吗？罗里·法伦有什么问题？
现在这个案子里关于法伦的一切线索都是推断的， 我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凶手，他的身上没有血迹，而他的血或者毛发也没有落在被害人身上，手指关节也没有外伤，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他进过他家，我们也没有确定作案动机。我们仍在努力，如果技术科反馈他们发现罗里裤子上的纤维全是艾斯林家地毯上的，那没有问题，我就不会那么关注其他的可能性了。但只要一切都还无法证实，我就会继续追查其他可能的情况，想办法把他们排除。我不想等到让法轮上了法庭，被告搬出一个证人，说曾看到艾斯林跟某人大吵过一架，而这个人完全不像罗里。
奥凯利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东西，夹子，皱巴巴的纸巾，一块鹅卵石。他慢慢地在纸巾里鼓捣着鹅卵石，没有看我。他问，
你们今天为什么没把他带回来？
很久没有哪个头让我解释做决定的原因，我的案子还远远未偏离正轨。如果我能确定奥凯利只想找我的麻烦，或者想找借口把我扫地出门，我一定会怒不可遏。但我根本不确定。我想到了布雷斯林的那50英镑，还有奥凯利在名册上写着布雷斯林代收给他。大楼里的气氛仿佛不同往常，什么东西正在加速，随时准备改变方向。我知道应该对此有所警惕，而非抱着一腔热血。我说话了，语气中充满不合作的态度。
因为我不想带他回来，等我们从技术科拿到所有证据，我们就会把他带回来，集中精力对付他。他是很容易紧张的人，把他晾上几天不会有什么害处。
奥凯利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如针一般尖锐，足足有几秒钟，然后又快速移开。他从手里的一堆东西里找出一片看上去有些日子的润喉片，略带嫌恶地检视着它。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康伟。
就像我说的，奥凯利比他装出来的样子要更加犀利。我克制住脸上的表情。
头儿，
没什么。
他把手伸到垃圾桶上，然后张开手掌，垃圾掉了进去，发出一声脆响。
走吧，明天见，想办法搞出点线索。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